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今年收到了好多红包哦，你可以带我去买个玩具吗？
嗯，宝宝，我们一起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要如何使用这笔钱，
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3月10号周六下午2点 Cupertino 免费投资理财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名人堂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非常的一个贵宾了，应该是，他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的创办人戴奇戴先生。那戴奇戴先生他是经常在这个中国和美国两地啊，就是两边跑，主办了很多活动。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关于这个北加州华人文化体协会这方面的事情嘛，您是等于这方面的一个创办人。那最也就是说，有很多大型的湾区这边的体育活动都是出自您这个公司之手，然后主办起来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同时我们也开放这个 call in 时间，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愿意跟我们戴奇先生聊一聊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那欢迎戴奇先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戴先生，您跟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好，湾区的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戴奇，谢谢。
嗯，戴先生，您那个我知道您是从台湾这边过来，然后呢，但是您祖籍是在山东是吧？
吉林，
吉林。
吉林省，以前我们在台湾不叫吉林，我们叫了东北叫九省。我们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台湾填资料，我们就填辽北省梨树县。后来我来了美国以后才发觉到这个辽北没了才叫东北变成三省了，变成吉林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填资料就填这吉林省梨树县，要不然你讲辽北，那大陆的人都不知道辽北是什么地方。我后来有一次看到赵本山在一个春晚里面选火炬手，他选火炬手，他墙壁上写的叫做辽北地区火炬手这个选拔大赛。我才第一次看到东北还写的辽北这两个字，因为可能以前这个铁岭啊那一带可能也算是辽北吧，以前东北九省的时候，现在我们都叫吉林省。
吉林省，
对
啊。那您回去几次了？
吉林我回去过，我其实很晚我才回去，大概到2007年我才第一次这个到老家去看看我爸爸那个出生的地方
啊。
那出生地方以后，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非常惊讶啊。当年我爸爸从这个梨树到沈阳的时候将近走了一个月啊，那个时候在逃难的，等于是打仗的时候，49年的时候。那我回去其实从沈阳开车很快，一个半钟头就到老家了。到老家了以后，到了那个玉米田以后啊，那个高粱田玉米田以后才看壮观啊，我从来没看过那种景象，就是你看到天际，站在这个外面的城镇里面以后，进到农村以后，看到那个一望无际啊，就到了天边了，
哇，
都是玉米田，
很美，
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大的玉米田啊。那然后我们这开的车子都进不去，因为那地上那个压的那个沟啊都太深了，那个底盘都刮到了。后来我们就叫了一个计程车进去，计程车进去在玉米田里开了整整一个钟头，
哇，
就非常里面啊，这里又没有路标，他亏那个有带路，我们家亲戚带路，要没外人去那真的找不到，
哦，
那没有路标也没路啊，他就是泥巴路嘛。后来看到我爸爸出生的地方，后来这个我就问人家，我说为什么住到那么里面啊？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后来我看过这个《闯关东》这个连续剧啊。我才知道1855几年那个时候，1858年那个时候，我们山东人呢、我的老家山东莱阳。山东人闯关东啊，其实那个时候跟现在到美国非法移民是差不多的啊，是违法的。清朝是不让去的，那个是满族人的地方啊，皇家的地方。你们的这外地人怎么跑来这边？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住在大马路上的，没有住在市区里的，都是住在那个玉米田中间的。那个清军进来路都走丢的那种。 我才知道后来我还看到我们老家的地上还有这个墙垛
啊、
哦，很矮，大概就到你膝盖那边为止、
嗯。
那当年就比人还高的了，
哦、
就100多年前的时候，就我爸爸在那时候可能都比人高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东北那时候有胡子嘛，
嗯，
你在那种地方被胡子抢了，你不像现在啊，你还叫警察、嗯、那边你抢了就是抢了，那个人都见不到，你还叫警察，
嗯，
所以那个每家自己都有墙垛很大的这个很高的，
嗯、
所以有那个红胡子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这个有躲
的地方
反击哎、
啊、
反击的地方，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的，
啊、
现在都塌了，现在就大概就小腿。那么高，很有意思，那个地方，对，
那确实很美啊，也很壮观，
美不了，我还好没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蛮苦的，我觉得蛮乡下的，就是了，这个就见不到外面嘛，都出来都一个多，都开车还一个多钟头，你想看，
可想这个父辈确实很不容易的打拼出来，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们怎么找到那个地方，怎么进去的，我都不知道，那真是有本事，从山东啊，
嗯、
所以我现在看到山东老乡，我都很崇拜啊，很敬仰、
嗯，
我说山东人，你们混得好的还叫山东人呢、啊，他们混不好的到东北去成为东北人了、啊。
这个真是很有经历、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确实
是
不错。
是是是，
那我知道这次呢您呢是因为经常去参与一些两岸的一些活动嘛，就是政治文化方面的、
嗯、
这些交流方面的活动，那您呢也在这方面非常的有经验，那我知道您最近呢要去北京一趟，就是还是要参与一些活动，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您的北京之行呢？
对，我想我先强调一下刚才你讲的这个华人文化体育协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今年、
嗯、
已经是2012年了，12年我们是2003年成立的，
嗯，
华人体育协会，那今年已经第10年了，所以，我像我这到北京去，也是希望邀请多一点的人能够来参加。过去我们这个运动会啊，每年8月份运动会都是 local 地区啊，当地人参加的。那这次我到北京去，还要邀请一些，北京的中小学的组队来美国参加，更可以说更这个两岸化或者更国际化一点啊、
嗯，
就不光是一个湾区的一个活动。
嗯。
那我们现在我们号称我们这个运动会呢是中港台地区以外最大的华人运动大会。
嗯。
啊，后来。我相信也事实上是如此啊，像镇江市的这个体委，他曾经市政府人来拜访过我们，
嗯，
他看过我们的资料，看我们影片以后，他说我们镇江市办个运动会规模也不过如此，
嗯，
可是他们是2年办一次，我们是年年在办，他说你这是没有政府机构在支持，你们年年办很辛苦的，他说我们政府每年拨款让我们办，我们2年半次都觉得这个人仰马翻的啊，他说你在海外真的是不容易，那这个典故出自何处？为什么我们会当初10年前，2003年的时候成立这个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呢？
嗯，
其实我是台湾来的，我在20多年前，就1984年的时候，不是198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台湾来的很多朋友，在这个以前有一个就是侨委会，后来到侨委会张大哥张景恒大哥，他原来是国民党海工会派驻在这里的代表。
嗯。
他这个人很热爱体育，也是我们东北人。
嗯，
那他这个也很爱办活动。那时候他就号召了我们湾区很多比较活跃一点的台湾来的朋友呢，
嗯，
组了一个华人运动大会。这运动大会到现在还在举办之中啊，大概已经将近有30年的历史了。
嗯，
那这个那从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可以说惨淡经营了。那个时候没有大陆移民的，
嗯，
那时候82年、83年的时候都是台湾来的。
嗯，
那在这很有限的经费之下，那张大哥非常了不起，他带领大家，我记得那个。那时候我们连那个时候住的学校，圣塞斯特大学连跑道上都连那个线都没有的。
嗯，
我们半夜还自己比赛前一天晚上还自己画线，你看那个是头发炼钢的，那个时候那个可以说报名单都是用手写，都不是电脑的。
嗯，
那个时代就是很辛苦的做开采创办。
嗯，
慢慢这个体育这个华运会越办越大。
嗯，
啊，越办越大以后，后来产生的就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因为这个钱是侨委会拨款的，台湾侨委会拨款的，
嗯，
这个我们平常讲这个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嘛，
嗯，
对吧，
嗯，
那你既然侨委会出钱，他就有要求嘛，
嗯，
他希望你升国旗啊，唱国歌啊，
嗯嗯，
对吧，要不然你花钱也花下来了，一这个钱就是谁花的都不知道，
所以
至少有点代表性给你，还有升个旗唱个歌才知道谁给的钱嘛，对吧，所以相对的这种状况之下来讲的话，就每运动大会一开始一到现在延续到现在，华运会还是这样子啊，
嗯，
升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唱中华民国国歌，
嗯，
啊，可这个后来晚期的时候，一直到90年代就产生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大陆移民到90年代初开始就越来越多了，
嗯。
当年就我讲八几年的时候，那几乎没有大陆新移民的。
嗯，
那现在越来越多移民湾区，我们可以说应该已经到这个10%的话，我跟你讲，
嗯，
大陆来移民可能现在成60%了，像台湾30%，加上另外10%可能越缅寮啊等等的。
嗯，
那这个比例就差距很大了。
嗯，
大陆移民已经变成主流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在强人所难，还要人家唱国歌，在撑国旗，那不是为难大家嘛，对不对啊？
嗯。
那然后到这个尤其到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民进党上台以后啊，
嗯，
那更变本加厉了啊。那个时候人国民党时代的时候还好一点啊，睁只眼闭只眼，大家反正都是中国人嘛。
嗯，
到2000年的时候呢，那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呢，那侨委会讲句实话也是
嗯
看人脸色嘛啊。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
对，我们再继续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原因，我们先进入广告，等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跟那个戴先生，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华运会的问题。好，谢谢大家。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麦当劳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麦当劳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麦当劳 Daily Double 只要1.89元，对，只要1.89元，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作为长者，好像没有人去关切注意您。现在幸好有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作为有联邦医疗保险也叫红白蓝卡的长者，我现在每年可以免费做一次年度体检，还有糖尿病的筛检，而且没有共付额。此外，我们50到64岁的朋友如果生病或者刚参加保险的时候在保险申请表上填错了资料，保险公司也不可以取消我们的保险。打从2014年1月1日开始，保险公司不可以限制保险涵盖的范围。我很欣慰有人还记得在我的流金岁月中善待我，也许他们也可以叫我的子孙给我写信啊。今天就去寻找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可以怎样帮助您和您的全家，请上网到 www.healthcare.gov。 广告由加州捐赠基金 The California Endowment 支付。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名人堂的节目现场请来了在这个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做这个创办人的戴奇戴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正好呢他可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有关于这次就是6月份呢，因为就是戴先生这个协会呢要办这个华人运动会嘛，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呢，请戴先生跟我们讲一讲关于这次报名的事情，也正好谈一谈他关于这次北京之行的这些活动安排。那如果有湾区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节目，如果你们想报名想参加这个华人运动会的话，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戴先生一起谈一谈您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有什么一些要求或一些想法，或者您对这个事情想做进一步的了解，都可以跟我们戴先生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现场call in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戴先生，刚才我们上一节谈了就是关于这个华运会的事情嘛，这个
对，我可以接着再聊一下。他这个后来到2000年以后呢，陈水扁政府上来以后呢，
嗯，
那可以说更排斥中国大陆的这一方面的侨民了。
嗯，
那个时候侨委会当然是换了组织，当然做法也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侨务员呢，我做了6年侨务员，台湾的侨务员、
嗯、
那个时候回去开会的时候就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争执啊。
嗯，
可是一般全国真的台湾那个时候在海外有177个，现在还是177个侨务委员，因为这侨务委员是他不是选举的，他是应聘式的，
嗯，
他聘你，他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这种状况之下来讲，这个组织一换了以后，开会以后啊，进入寒蝉，虽然大部分是国民党籍的，可进入了寒蝉。那时候我是新党的，那开会的时候，我记得就那时候很多提案，但一个每年11月初开会，都1000多个提案啊。因为突然那侨委会他这个有一个表决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没有时间讨论，1000多个提案在3天2天之内开完，怎么可能讨论呢？
对，
所以说这一个提案提出来，只要有人反对，他就搁置了，就不谈了。哦，就明年再说了，
嗯，
就都没人有反对意见，这个事情就通过了啊、
嗯，
这样才能快速的。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这个民进党籍的侨委员呢、啊，或者支持台独的这个侨委员呢、啊，当然也占了一部分，也占了大概有1/4。
嗯，
那他们就提出来要把海外华侨文教中心啊改叫台侨文教中心，这很明显的就是说。
嗯，
我只台侨才能进来，你华侨就
不
要进来了、
嗯、
尤其是大陆那更不要讲了啊！连你中国人他都不愿意进来，叫台侨文教中心、
嗯、
当时我以为很多人会出来反对这个事情，后来我觉得人是很现实的，我现在讲到这个历史啊、
嗯、
人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他是聘你的，你出来反对你明天就不要干了呗，
对，
对不对？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
所以说他不是选举的，所以当时我回头一看呢、啊，全场没有人有异议啊，这很可怕吧，你看都是国民党籍的、
嗯、
没有人有异议，
嗯，
当时我就站起来反对，我连续反对了3年，否则我那时候不反对，我可以跟你今天讲，今天的华侨文教中心已经叫台校文教中心了、
嗯、
就是包括 Sunnyvale 的那个华侨文教中心、
嗯、
各地的文教中心都改名字了、
嗯、
我连续3年反对，从2000年到反正2002年、
嗯、
连续3次回去开会，都是因为我站起来反对，全场没有别人反对，这我可以很多人可以做见证的啊、
嗯，
而没有改名成功，
嗯，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因为他搁置的，有人反对他搁置的，就没有成功了，
嗯。
我不是邀功啊，先想起来这个真的是
你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历史我们要面对这段话、
嗯、
现在的侨委会这些人都不承认这些，包括文教中心也没有一个人感激过我啊，是不是？否则现在都改名字叫台侨文教中心。
嗯，
那那个时候到2003年的时候，他对我这个很讨厌了。
嗯，
那张富伟当委员长的时候，他这个人就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就通过了嘛，一言堂了嘛。
对。
后来那个时候就不让我回去开会，连通知都没发给我。就后来当时闹很大个事件啊，因为他没连我开会都没通知。
嗯。
那相对的，后来这个事情的闹成很大个可以说一个新闻事件以后呢，
嗯，
他就借机就把我开除了啊。侨委台湾有侨委会是抗战之前就有的，
嗯，
一共有70多年历史，一共聘过到那个时候，到我讲2003年的时候已经聘过3300个侨委员了。
哦，
历史上只开除过一个人，就是我、
嗯、
啊，那2002年11月的时候，
嗯，
开除完以后我就说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啊、
嗯、
那这个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局势也变了，就是说你这个运动大会，假如说你每天要升国旗，要这个你为难大陆来的同胞嘛，对不对、
嗯嗯、
而且在美国不要强调这点，让大家都能来，就说我今天开个餐馆，
嗯，
我门口只能挂中华民国国旗，那不是，
嗯，
那就让这范围你生意就越做越小了嘛，
对
不对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开大门走大路，我都这国旗国歌虽然你出了钱可以拿掉啊，不要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要广结善缘，让所有中国人都能来参加嘛。
对，
当然都没有人接受这个意见了，因为我们没出钱嘛，我们出钱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人家出钱的，人家要挂，人家要唱歌，没办法。
嗯。
后来我到了2003年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出来自己来组织好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些台湾来的朋友，加上一些大陆的朋友，那大陆的来，大陆朋友运动员特别多、
嗯、
啊，不，你大陆。大陆这个，因为他过去这个教育各方面来讲，说能说能唱，能跑能跳，
对，
然后台湾呢就比较差一点了啊，台湾就耍耍嘴皮子还可以。那相对，那我们就两组人结合，其实也蛮好的。就是后来我们行政工作大部分都台湾来做的，因为不能不跑不能跳嘛，
对啊，
办报名啊，办办什么这个办办活动还没有问题。
嗯，
那后来这个技术问题，就是各组的各处的这些处长啊，副处长啊。基本上都大陆的专业运动员。
嗯，
我们当时光奥运的冠军啊，奥运冠军是世界冠军啊，就有5个。
哇，
5个担任各处的处长，那就不要讲全国冠军，那基本上全是。
嗯，
我们成立了35个处，35个处的处长呢、副处长基本上都是全国知名运动员了、
嗯。
那全国冠军的不各省冠军那就不计其数了，都是专业运动员。
嗯，
那这一下水准就提高很多了。
对，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开大门走大路，我们就开始就强调我们这个运动会呢只升美国国旗。
嗯。
我们希望南岸来的侨胞，包括中港台都能参加啊，我们不要设限。
嗯，
那结果我们这策略还是基本上是非常成功的。
嗯，
非常成功的。这是2003年报名一开始第一年， 我们声势就非常大，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到，你没有这个限制以后，谁都可以来报名。
没错，没错。
那当时我们一下就做大了，做大了，辛辛苦苦十年来呢，因为我们没有官方支持啊，因为我们强调就是民间组织嘛，所以这个大陆基本上中国大陆的政策也不像台湾，台湾特别喜欢花钱在侨胞这些办活动上面，台湾他中国大陆讲句实在话，这国土广大，人员众多，他的国内的事都管不完了，对不对啊？他侨胞上经费，他当然不像说台湾那么专注，所以我们也很难去说有中国大陆的资助，我们来办这些活动，所以完全自力更生。那每一年将近都花20多万美金，那连续十年，我讲起来也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为没有大力的这种像不像这个台湾政府的话，一次就给华运会有一笔经费，那我们没有这个做底的话，我们全部得自己筹，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来源来自三方面，所以我们就是冠名制，就所有的比赛我们都要求企业冠名啊，我们5000-10000的冠名越来越难啊。2003年的时候日子还好过一点，2008年以后经济不景气，现在我们在求爷爷告奶奶，爷爷的奶奶在哪都还现在都找不到，那加上这个，让剩下一部分就是报名费
啊，
报名费就是，所以越来越难办。我讲句实话，越来越难办，因为这个经济不好，大家也不愿意捐钱，因为过去虽然他们还一样赚钱，可是有理由了，过去没理由嘛，但被我们要求就只好掏钱了，现在可有理由，这个理由很好用，现在就是经济不好，哎，一句话就把你回了，对吧？所以那今年是10周年，虽然越来越困难，可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这有点。讲句实在话，在我们主办单位来讲有点骑虎难下了啊。我们前两年都常常给自己找借口说明年不办了吧啊，就2008年奥运那年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很好借口说奥运，我们玩得过奥运嘛，同一天呢，我们都8月8号我们都是8月初嘛，我说那大家看奥运来比谁参与我们运动会啊，那年我们就躲过那一年啊，那年我们只办一些球类比赛，运动大会我们就躲过，因为这一躲过我们省了不少钱了，省了10来万呢，对吧？可是我们每年都在想花样，说今年有个什么理由今年可以不办了呢，对吧？
找一些理由逃避
的。对，可是很难找嘛，这个理由。
对，
还有两件，很多人就鼓励我们了，说你们这个不办的话，这个很多人很失望啊。
嗯，
事实上我们也是啊。有时候常常想说，每年一到4、5月开始筹钱，你知道吗？这个那种日子真的不是很好过，对，很难过的。也为自己筹钱也就算了，对不对？你为公家事情筹钱，有时候说实在吃力不讨好。
嗯。
可是每一次我在运动会在办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些事情做还是值得的。有时候我在看运动，我们游泳池1000多个小朋友在那边游泳。
嗯。
我们常常举例说，我们从早上8点钟开始比赛，到晚上6、7点钟，下水饺一样，那边还没上岸，这边就得下去，要不然来不及啊。
是啊。
要不然我们得举办2天，2天的话场地费很贵。
嗯。
我说你要看看我这个北加州华人体育协会运动大会游泳比赛，就像看着那样，就下水饺的比赛啊，这边一泼下去了，那边还没起来，
那边
还没上来呢，这边又已经下去，因为来不及，
哇，
一直在下水饺，知道吧？一直在下，
很赶。
哎，然后呢，很多家长就过来跟我讲，他说：“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办这活动，让我们小孩学了一年游泳，有机会表现了。”
嗯，
哎，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说。我们这个努力还是值得的，有时候尤其这个田径啊，各种运比赛，在我们篮球比赛70多队参加，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72队参加，现在大概小孩子比较少了，以后我们成人组大概还有将近40多队，那足球有26队，那湾区足球赛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足球赛，我常常在想，我说我明年找个理由不办的话，这26队白练了一年呢，真的是这样子，这些球队他练了一年，他就是一个场合让他比赛。篮球也许还有多一点的机会啊，那像足球这很多活动，基本上我们就靠我们这个来办的。那大家准备了一年，大家运动了一年，希望有一个展示一个平台。那假如我们把这平台撤掉的话，这些人当然会很失望。
对，
有的想到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每年1到4、5月，这是我们唯一的动力啊，能够继续去募款，继续去筹款，继续想办法来继续办下去啊。可是说实话，真的是很艰辛啊。我常在想说，这年纪一天天大了，10年过去，再20年、30年以后，谁干这件事情呢？我常在想这，我们再办几年了，当然我希望办大以后，有的企业界能够看好我们这个行业啊，包括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崛起，中国大陆这个我们这个办个活动10万、20万来讲，在很多企业来讲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了，
对，
所以我们一直常常跟一些大陆企业联系，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大点的企业啊，能够长期支持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就我们不要在钱上花脑筋了啊，我们就完全来办，以办好运动会 办好技术问题，
嗯，
这个就是来做第一考量，
这个做一个最基本的就可以了。
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您，因为您这个是属于公益性的嘛，
是，
所以希望能够就是有大家就是能够集体的就是支持一下，当然也希望湾区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这个体育这个盛会当中能够参与一下，给大家一个支持，也给众多的人一个平台，让大家平常的这个练习有一个施展发挥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嗯，
好，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先进入广告，等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跟戴先生一起谈一谈关于这个花体会的事情。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为大家邀请到资深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李。哎 ，Juliana， 上次您所推荐的房子成交之后，有没有新上市的房子呢？
有啊，目前在 Amden Valley 呢，有一栋占地7000尺的独立屋，它有4个睡房，2套半卫生设备，建坪2000尺，还靠近高尔夫球场，它仅叫价77.5万。
哎呀，太好了，请来电650-857-1000。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顿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9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OK， 有考音吗？好，现在进入这个名人堂的节目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湾区这边非常有名的是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的创办人戴先生。那戴先生呢，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呢讲一讲关于这次就是华体会的一些招生方面的是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这次北京之行，是也当然也是跟这次华体会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戴先生，您接着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吧，关于这次6月份您这里边就是开始报名了嘛，对不对？
对，是我们现在网站我们的网站是www.nccaf.org， 这网站我们已经用10年了啊，一上去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报名活动都已经开始了，网上的都已经更新了啊，报名表都是2012年的报名表。那我们从6月份开始，我们从这个我们不可能所有的比赛在同一天举办，那我们事前都要一波一波的举行。像我们一开始就照往例都是乒乓球在6月初就先打乒乓球，打完以后打羽毛球，羽毛球以后完了以后打的篮球，篮球完以后打足球、排球，然后一直到运动会当天。我们今年定的八，因为10周年，我们今年特别延长到2天，就是8月11号、12号2天来办这个运动会。那这2天来讲的话，有些活动叫田径啊、游泳啊、排球啊、室外排球、武术、舞蹈啊这一类的，我们就集中在这2天之内一起办。那其他的一些球类，我们就事前比赛。那我们希望就是湾区所有朋友，喜欢这个运动项目的啊，不管你是什么球类或者田径、游泳的，你就注意到这个网站 nccaf.org。我们在这网站上来看，看这个你喜欢哪个项目，就开始陆陆续续报名啊，就这样子。注意它的截止时间。那我们希望今年呢，所有的比赛项目呢，我们希望得到大家大力的支持啊。我们也欢迎企业界的朋友来冠名啊。其实冠名很划算的，有时候我想，你有时候花5000块钱。5000块钱你登个广告，对不对？一下就登掉了，大家没什么印象，对吧？报纸、电视一打开都有很多广告。可是我们冠名，比如说你叫一个什么什么新城电台杯啊，新城电台杯这个篮球赛，那你知道，这每天我们在发布这个新闻、开记者会、招报名，然后在现场的宣传、打球啊、那么多球队、那么多家长、学生啊、人来参加，你说这个对花5000块钱做那么大的宣传效果，其实是很划算，而且是一种公。大家都非常感激你，那些团员领奖的时候都特别感谢这个主办单位啊，这个赞助单位。我觉得花个5-6千块钱能做到那么大的公益啊，我觉得实在是投资报酬来讲是非常方便。那很多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不是专业募款单位，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在湾区每一家去挨户挨户的拜访。可是我想企业 朋友，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欢迎大家来赞助我们的比赛，一定对你们企业的名声啊，或者造势啊，都很大的帮助，也对我们来讲，可以说，解我们的燃眉之急啊，让我们这今年的十周年呢、啊、办得更好。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每一项活动都需要这个，只要是公益事业，都希望大家去这个能够去支持嘛，不管是从资金方面，还是从这个参与这个活动方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是成年人和这个儿童都可以参加的嘛，对不对？
对对，所以我们是有分组的嘛。
啊、哦，
我们像田径、游泳啊，各种比赛啊，乒乓球、羽毛球都是从年龄一直分上来的。
嗯、
你不可能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头打，那不公平啊。确实是，
而且这个确实不错。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时开放这个call in。那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滑体会这次报名的事情呢感兴趣，可以就是打我们这个现场的电话问我们戴先生。我们这个现场call in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如果您有任何就是关于体育报名方面这个事情，都可以问我们戴先生。正好我们戴先生就是这今天到我们这个现场啊，非常的也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他确实非常的忙，马上就要去北京了嘛。所以我是在他去北京之前把这个戴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就是一起好好谈一谈关于这次滑体会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主办的这方面的事情嘛。那个戴先生，您这次就是北京之行，我知道就是也是因为这个滑体会的事情，所以去北京能够希望能够多联系一些企业，然后对这个您这个这次的运动能够运动会赞就做一些赞助嘛，对不对？
是，主要因为我还主有一个这个这个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啊，带着个人私人的企业，那我曾经在整个湾区也举办过，或者北美地区举办过一些大型的活动啊，过去那么多年来，那很多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很多演艺团体包括台湾的也都跟我联系，但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在我们这个协助之下能够在美国演出啊。那我们在过去比较著名的几次大型的演出，包括中国国家歌舞团，就东方歌舞团呢、东方歌舞团在2006年时候跟中央民族歌舞团跟中央歌舞团合并了叫中国国家歌舞团，那是可以说中国第一名的这个舞蹈团体。那他们来美国的就是26年来第一次来美国演出啊，就是我办的，我们在美国举行过10场的演出，非常成功，卖掉44000多张的票。那一直来讲，到现在为止都是中东方歌舞团在海外最成功的一次演出。那一直到后来，这个我们协办过同一首歌《走进旧金山》，还有这个去年我们比较办的著名一点的周杰伦的演唱会，周杰伦会温哥华的、旧金山的、洛杉矶的，我们一共大约有40000多人来观赏这个周杰伦演唱会，我们花掉了500多万美金啊，来办这个演出，可以说是海外美国华人最大的一次演唱会了啊，最有名的一次。然后还有台湾的这个话剧赖声川导演这个导演的这个宝岛一村，就讲眷村故事。我们在旧金山、洛杉矶还有南京一共办了8场的演出啊，每场都基本上全是客满的，非常成功。然后这个去年的这个由中国侨联主办的跟中央电台主办的这五洲同春的海外春晚，我们在美国举行的10场的演出也是我们公司主办，一直到今年呢，那今年很多的单位都跟我们联系啊，包括亚太音乐节啊，这到北京，我们台还有四川民族歌舞团，还有有名的这个北京残疾人歌舞团，还有这个中国东方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在去年世博的时候改组变成叫做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演艺集团以后，那他们这个今年也是希望来美国演出啊，这是要排队要来美国演出，希望我们主办的大概现在有12个之多啊，所以我们这是需要一个过滤啊，等我们看他演出的性质、内容等等的。
对，确实是。那现在有一个电话进来，请导播接进。喂，你好。
哎，你好，我是
听
众，听到你那个广播节目啊，是你那个滑体会的那个。
您把您那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
好，
您说。
我姓杨，我想问一下那个滑体会，我是有两个建议了。第一个就是说，除了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就是所谓 physical sport 之外，有没有可能办一些 my sport， 譬如说围棋啊、象棋或者桥牌这方面的活动。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就是说那个，我知道台湾来的朋友都有那个也有一个是华运会，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所以朋友跟台湾朋友都办，能一起办，不要就说各办各，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对，
这两个问题。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那我来解释一下。第一个，我们曾经也想举办过很多这种棋类啊或桥牌啊之类的比赛。说实在话，因为我中国一句话，我们这个还是民间团体啊，我们在经费啊、运作啊、能力啊、人员呢、啊、都受限啊。我们为了集中这个节省人力，包括我们的秘书啊，包括我们办公室的运作啊，我们基本上停留半年，就从4月份开始运作到9月份结束啊，保持在半年的开销。假如我们全年运作的话，那开销更大了。
对
啊，那这种状况下，假如说要办这个棋类啊或桥牌啊比赛的话，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软性的一些活动的话，那变成我们要全年活动了。
嗯
啊，那我们不能在六月，我们不能在我们最繁忙的时候办这些吧，对吧？我们不能在夏天办，那我们必须在冬天办。那冬天办的话，我们就办公室运作等于运作一年。那我跟你讲，我们运作半年就花20几万美金了。我们干脆一年的话，那就是债上加债了，对吧？我们这现在少欠债为原则的状况之下来讲，我们就集中在运作半年。运作半年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顾虑到那些活动。那些活动等到我们有一天经费充足、赞助厂商多的时候呢，我们全年运作。全年运作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棋类啊、桥牌啊都办进去。对，
嗯。
什么？
那不太清楚。
我这边我再回答第二个问题。你讲到说这个华运会很多，这个华运会跟华体会合并的问题啊，那湾区来跟我们这个谈的朋友啊，建议的朋友啊，那就不胜其数了啊。那所有人都很纳闷，为什么你们都是就你讲一样，都中国人的活动为什么不一起办呢？怎么还有两个呢？对吧？那要这个比赛的朋友，他有篮球队，他一个夏天要打两场比赛啊，两次比赛，打完华运打华体，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有心去解决，都希望去，谁不愿意两个合办一起，我们这个报名人数也增加，对吧？啊，报名人数增加，或是收入增加、赞助增加，减少这个企业界的这困扰，谁都愿意做。对，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最大问题呢？侨委会啊，台湾侨委会基本上就全面否决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大，我们最大的一个原诉求就是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希望海峡两岸的侨胞都能够共同参在一个平台上比赛。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不为难大家，我们也不升这个中国大陆旗帜，我们也不升台湾的旗帜，让大家都没有这层隔阂啊，都不忌讳这些东西，那是最好。可这一点呢，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基本上只升美国国旗。我们只唱美国国歌，可能那华运会呢，已经跟我们反映过很多次，他们这点是不可能取消的。那这不可能取消来讲，那不就回到原点了吗？那回到原点就是说，大陆同胞还是不能参加嘛。那
问题在台湾那边，不在大陆这里。
但不是，你不要把我们定位大陆开玩笑。那我们这个定位这个这样的分类不行了。你不能说可以说不在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不代表大陆，我们也没有办法代表任何官方，是说基本上还是。在华运会那个方向，因为华运会所有的政界都可以合办，都可以举赛，任何比赛我们都可以办。基本上他们要求运动大会一定要升中华民国国旗，一定要唱中华民国国歌。我觉得这个就四个字，强人所难了。啊，那这点就这个门槛设在那边，这个门槛不取消，这个合作是永远没办法达成的。好吧，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所有的朋友呢，能够给侨委会有这个压力，让他说真正大家今天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连战都跟胡锦涛拥抱了，你们还在这边分这个东西，实在丢人现眼
了。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因为我觉得华运会里面，因为我本身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那边有一些人，就我也不方便就是讲是哪些人，他们的确是有一些问题。那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因为我本身其实在湾区也办过很多桥牌活动，
嗯，
我是很愿意当把人替了，提供场地都无所谓，但是就是说办活动的话，就是我是觉得大家中国人应该就是说团结一点。那关于您提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都能解决，所以就是一个事在人为嘛，大家应该想一个折中方案，而不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已经跟我讨论过，那我觉得也是蛮感慨的。
对对对，
我们就是大家就是都在国外，应该不要再分什么大陆的台湾，不 make sense
啊。对对，而且我可以跟你报告一下哈，现在其实海外啊，尤其海外地区，其实落后海峡两岸，我跟你讲，落后是20年，我真的不会讲夸张，因为我每年都参加这个福建的。
很简单嘛，这个外面这个机构，大家先来，大家也可以谈啦、啊。
哎，
你这上面那个人不谈嘛，你环评会管理会没办法考虑，上面人考虑就搞清楚是哪些人在那边，就是很容易填海真的反问题。
不是，我跟你讲一下哈。我每年都参加福建这个两岸这个论坛，大概有台湾都有8000多人到福建参观，参加这个活动。后来到那边以后，他发觉到这个海峡两岸的侨同胞啊，真是水乳交融啊，都像一家人一样，非常热烈啊。
对。
然后这我回到海外来以后，觉得说这海外这些驻外单位啊，反而可以迂腐的不得了，可以特别拔足自己这一块啊。我觉得就可以落后目前两岸的这个现实啊，落后20年以上。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主要原因就是说。你就像你讲一样，这可能基层单位啊，就是主办单位啊，环评会的主办人员呢，基层人员都有意合并。我觉得最大一个就是要经济的自主性。你今天你一定要华运会的朋友一定要出来，一定要把这个经济能力要自主。你自主以后你就能做主。你今天经济没有办法自主，你必须向人家拿钱，那你就受制于人嘛，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道理。
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谈的那个就是围棋的部分啊，这些跳棋部分，其实我倒是可以跟您联系一下大陆的一个围棋的一个组织。那他们每年都办一些就是大型的围棋比赛，而且是有很多国手在里边。所以而且是青少年部分的，那到时候节目以后您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我到时候可以跟您说一下这个事情。那现在因为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广告，等广告回来以后呢，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好，谢谢大家。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Milpita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名人堂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请来了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的创办人戴奇戴先生。戴奇戴先生呢，最近呢是正在忙于这个关于华体会的这方面的一些事情，而且准备要去北京，也是要找一些相关的机构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参与活动。那今天呢正好有这么一好的一个机会，请戴先生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谈一谈关于这次华体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也开放这个call in，开放抗议时间是我们的电话呢是408-912-5764，408-912-5764。如果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有相关这个华体会报名的事情呢，您可以打电话问我们这个戴先生啊。戴先生，那我们可以再继续聊一聊，就是您这次，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您这次北京之行是根据您这次的这个北加州华体会的这次活动而去做着这么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也知道，就是做这种公益性的这种活动非常的辛苦，要筹钱，然后需要大家的各界的支持，然后呢要很多人还要去做义工去参与，确实是需要大家集合整体的力量才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盛举。所以说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都需要有很多社会方面的参与嘛。那我觉得您这次到北京去就是参访吧，就是对一些企业，那当然也希望您能够顺利有企业能够加入到这个华体会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嘛。所以您也可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就是关于您这次活动的一些方向，还有就是您未来的一些计划安排，您看怎么样？
好的，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刚才从湾区的这个两岸的文化这个侨民之间的这个交往交流啊，这个平台啊，我们再谈谈说，其实现在海峡两岸本身也非常的这个频繁。我前两天接到 台北前台北市市议员侯冠群，我跟他是好朋友。侯冠群是台湾知名的相声演员，也是个这个戏剧演员。那他原来是台北市的市议员，那他在去年落选之后呢，他现在是台湾的台北市的这个文化专员啊，就是文化这个体系的专员。那他就打电话给我，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希望帮他邀请一些大陆演出团体到台湾去演出，因为台湾去年郝龙斌市长办了一个这个很成功的花博嘛，台北市的花博。花博完了以后，当时建了很多场馆啊，包括文艺演出馆啊，包括这个一些体育馆。那这部分呢，现在是交给侯冠群议员他在负责。那他这两天在上海，那他都跟我联系呢，他希望说我能够帮他邀请一些海外的啊，海外的这个华人的或是美国人的演出团体到台湾去。那他们因为今年下半年开始呢，台北也要办一个叫中美文化周，跟这个两岸文化节，各省的文化节，他都希望都在台北举行。这个希望今年利用这个他们叫后花博时代啊，就后花博的利用花博的现有的这个资源呢，继续发扬这个文化交流。我们希望我想说台湾都那么台北市都那么热情的在邀请的这个对岸的文化团体啊，去台湾演出，透过来邀请。那更不要讲说这个海外地区，我们应该两岸的侨胞啊，不管从体育文化各方面，要水乳交融，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合作，
对一起参与嘛。因为现在有一个电话进来，请导播接进。喂，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那个戴先生吗？
好啊。
您说。
我是想问那个乒乓球比赛的事项是什么时候啊？怎么样报名呢？报名电话呀？
好。
乒乓球呢？来，我给你报告一下哈。乒乓球我们在今年的六月初的那个周末，详细应该是6月4号5号左右，那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 Plato 的那个乒乓球俱乐部啊。那今年乒乓俱乐部的 Plato 他今年要整修，所以说今年我们会改到我们的花体会的会馆，在 Fairmont 这个Kettle Road， 他在网上都有这个资料。那我们乒乓球的每年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大陆的这个乒乓球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而且是最发达的一个运动。那加上现在所有湾区硅谷地区啊，所有的这个电脑公司啊，大的这个科技公司啊，他没有办法在里面设排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可都有乒乓球桌。大家都知道，在硅谷这大公司上班人都知道都有乒乓球桌，所以我们乒乓球中心还有一个专门是科技类的啊，就是科技公司组成的团体队比赛，因为他们这个在电脑旁边坐久了以后，都喜欢用乒乓球来运动，所以说我们乒乓球活动比赛应该是我们花体会中间其中一个比较大项的一个，每年大概都有600人到800人参加。对，那这个项目就参加人也越来越多啊，而且这个场地都往往不够用，我们通常打两天，打到很晚的，都打完11、12点钟才结束的。那我们这个时候项目是湾区一个很普遍的啊，华人中间很普遍，跟乒乓球其实是华人最擅长的一个体育活动。对，世界冠军往往都是华人在担任的。对
对，确实是。那您可以到这个 www.ncaf.org 到这个网站上，可以就是
去下载你的报名单，好不好？你现在还有一段时间，还早，就现在才三月还有4、5月开始报名都来得及的。
对，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他电话号码是多少？有没有？
510-413-9988，
510-413-9988，多少？
413-413-9988，
9988。
好吧，就用这个电话可以跟我们秘书联系，好吧？谢谢。
好啊，
好，谢谢您。
主要是乒乓球和那羽毛球啊，
都有，所有的比赛都有。
他这个那个个人技术比较强，中国人就是那个个人的那个智慧呀、和那个能量强一些，所以说他们
对他这个比较不受制于体型。这两个运动之所以为什么在中国人中间比较容易发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林书豪那么高嘛。
那在那个合作啊这个方面，反正就没那么要求高。
对对对，这个这两个运动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羽毛球处的处长雷荣荣，他就是当年带领的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得过这个奥运的冠军的啊，世界比赛冠军的，他就是羽毛球。你看羽毛球有世界冠军，通常都是中国队。然后乒乓球也是，乒乓球我们现在体育处的这个负责人李共荣，他也是这个专业运动员啊，他们都是国家级的，对。
对，这种就是没有什么身高可体型限制，
对，他比较这个中适合中国人，适合中国人，而且适合湾区。现在湾区的，自从我们办2003年办过这个开始办华人体育这个协会以来啊，光湾区的羽毛球馆呢、啊，现在大概已经增加到10家以上了啊。
哇，对，
原来一家都没有的，我这就确定是一家都没有的，现在有10家以上，这个很多人都是会员。
嗯，
那乒乓球打的人口都大幅的增加，我觉得这是也许我们搞体育协会其实对湾区体育人口增加是一个很大一个贡献。
没错。没错，到底起到一个带动性作用。
对,
对，
这些教练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滑铁会的现在的处长、副处长。哎，我们现在湾区三所游泳池，著名的游泳池，海豚啊、飞鱼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滑铁会的这个游泳处的这些处长啊。他们原来都是世界冠军，可是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就因为参加滑铁会培训了很多这个青少年以后，才主办这些比赛，很多应这个可以说应家长要求。
嗯。
成立学校之后，以后发展自己游泳馆，像王小红他成立这个海豚游泳馆，他就是因为他原来在电脑公司上班的啊，他后来就参与主持我们这个比赛以后，发觉到湾区这个游泳小朋友人口越来越多，他成立学校以后，后来就花了几百万美金在肥芒盖了一个游泳馆，现在生意非常好，所以说这是对他们从事公益活动，可以说他对个人一个回报，我们也非常感祝福他们，也非常感谢他们。
对，确实是，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去做的这件事情嘛。
是是，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我再重复一下，510-413-9988，九九八八。
对，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您。好，那您再接着跟我们聊。
对，我们主要是这个两岸文化交流之后呢，那当然我很多大陆的现在目前文化团体，包括台湾的啊，像宝岛一村，我们在这个叫表演工作坊，就是赖声川表演工作坊，在去年表演算非常成功，那他们现在又跟我们联系，有一个暗恋桃花源，暗恋桃花源已经有26年的历史了，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老牌的话剧，然后他们最近也跟我联系，希望来美国演出，然后他们现在这个演员过年是过去什么金世杰啊，他们这些现在都慢慢老了，所以他们现在新的一批演员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就是湖南卫视的这批，像天天向上啊、欢乐大本营这边啊，谢娜呀，何炅他们这些人，
okay.
他们取代了台湾的演员，现在变成赖声川表演艺术坊的《暗恋桃花源》的主要演员、
okay.
所以我们将来会请他们过来的。
行，那倒是不错。那现在有一个电话进来，请导播接进。喂，你好。
哎，你好哈，我叫索菲亚。
哎，
我想请问一下戴先生啊，我在那个 website 上面看到那个排球比赛哈，因为现在湾区很多女孩子在初中生、高中生在打排球，打得蛮不错的。可是我看你们的报名表上好像没有分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年纪分一下，这样小孩子之间可以互相比赛，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好。
现在排球比赛目前都是还是以大概我想年龄来算，应该是从18岁到30岁中间是为主力啊。那再老一点的，好像本身的球队也没有。那现在都是这个年龄，除非是再小的。我想说，假如说他属于18岁到35岁之间的话，他基本上的主队来应该都可以一拼上下的。那我们排球运动也是非常队伍非常多，大概要有40队以上。
对，我晓得是曲教练在带嘛。
对对，这个曲培兰老师。
对，因为培兰在带，可是我现在我知道因为我女儿是8年级，
是
我在湾区很多从6年级到高中12年级中间，很多女孩子在打排球，
是
因为我们常常都在外面那种 club 打，常常比赛，
是
那我是觉得这个体育对女孩子来讲很适合，所以如果说你们可以加上分龄的话啊，就把年龄分开来，18岁以下的他们可以组个梯队来比赛，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对女孩子有很大的 encouragement 的，在运动方面。
好，那我会跟张天任老师跟着曲培兰老师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因为大家知道，张天任、曲培兰，
对，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女儿跟
他是郎平的教练啊，
郎平的教练，
对，他是全中国知名的教练。
对，因为我想你是主办单位，跟你讲的话，你再跟他
好好没问题。他们两位是现在负责我们的排球处，大家知道能够把郎平训练成世界级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孩子
非常优秀，
出来的
非常优秀，这我
们感谢。他有很多中国小孩子在跟他学，所以我觉得主办一个这个的话，
好的好的，
对大家来讲都蛮好的，
好
不好？
好，那我会跟他们研究，我们尽快今年一个开始，好不好？
好，谢谢你，
好，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OK， 好好好，拜拜。
那行，那个戴先生，我们再继续聊吧。
好，对，那我想未来就是说，我们能更，尤其中国大陆在去年这个会议上面，两会会议上就已经有决议，就说全面发展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产业，文化的交流。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啊，很多这个大陆从过去20年，它有12个15年计划。
嗯。
那这个过去大家知道，过去的这个。从科技啊，过去20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注重的电脑科技啊，然后一直到最近的这个能源呢，跟绿色能源呢、啊、等等的，一直到转变到今年开始，中国大陆全面的发展的这文化产业的项目。
嗯，
那我相信就是大家都了解到这个文化是最大的力量啊，尤其今天在经济能力到那么多程度以后，文化是改变整个国家的一个体制，
嗯，
可以是最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嗯，
啊，那中国大陆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从现在开始，这文化事业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行业，可以说这么说。过去文化事业都是国营啊或者国家支持啊赔钱的单位啊，
对。
那从现在开始，尽量产业化，能够变成一个知名企业。大家知道，全世界的400家最大的公司里面，最赚钱的最大的公司里面，中间有72家是做文化产业的。
嗯。
可以，那文化产业它不是不能赚钱的，它有这个市场，尤其在美国的这个产值来讲的话，美国的大家就从好莱坞开始，种种都处于文化事业。
嗯，
其实在美国来讲，它是在占到23%左右的一个文化产值，叫企业产值。
嗯，
所以说，我们能够慢慢推动这个，慢慢推动这个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演出啊这些，我想觉得未来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
对，
我们也希望。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来推展，所以我想也希望大家在从文化体育方面来多多支持啊。
嗯，
我们这方面发展，让中国的这个文化能够像美国的这个好莱坞文化一样，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嗯，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确实是因为这个办一个企业也好，还是办一个就是像您这种体育协会也好，不管它是某一个机构或组织，都需要就是各界的这个伸出援手。
嗯，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共同参与。
嗯，
然后希望也有一些业界人士能够去赞助嘛。
是，
因为确实是做这种公益这种事业的话，确实非常不容易。像您是属于冲锋在前，
是，
就是不管就跟人去要钱嘛，就是，
是，
确实是非常的难。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加入我们这种就是这种活动，然后这种公益事业，然后去也是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我想改变中国人的这个华人的体质啊，跟体格啊，我觉得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作啊。
嗯，
尤其我们海外华人来讲，透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让大家更多的人去参与体育活动。
嗯，
能够从小开始，从各方面各行各种项目里面，培育自己的这个体育文化的兴趣啊。
嗯，
然后慢慢整个中国人的文化体质改变，或人的体格的改变。
嗯，
然后让中国除了经济变成世界强国以外，在我们的身体上，在我们的健康上都是世界强国。
对，
我想中国这个21世纪中国人世纪啊，指日可待。
嗯，
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点小小的奉献呢，我们花的这点时间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确实是非常感谢戴先生在这个领域里为我们做出的这些努力，然后呢，希望这次您的北京之行能够顺利。
谢谢。
那希望您回来以后再继续上我们节目，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戴先生。
谢谢
啊，今天来我们这节目现场，也谢谢这个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下次再见。